弟兄姊妹早安，今天我们的晨祷经文要进入到列王记的第19章。我们还是和以往一样，在我们开始分享神话语之前，我们有一个简短的祷告。亲爱的阿爸天父，谢谢你今天再用你的美德和慈爱来呼唤我们，来吸引我们来到你的面前。神，我祷告，求你今天按照你丰盛的荣耀，借着你的灵运行在我们的里面，用你 无穷的大爱大能来充满我们，浸透我们，使我们里面的灵与魂与体能够因着你的话语能够得以更新变化，成为基督的形状，并且让我们在你的话语在我们的生命上面不断的成熟长大，满有基督的身量。谢谢主与我们同在，听我们的祷告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好，弟兄姊妹，我们已经刚刚我们刚刚刚刚读完18章，我们今天进入到19章。那18章结束在两场很伟大的属灵的得胜一场就是这个在加密山上以利亚率领以色列的百姓借助于向神的献祭，他杀掉了这个拜巴利的那个450个先知，然后借助于以利亚的祷告，3年没有降下雨来以色列的这个整个国家借助于以利亚的带导降下了这个第一场大雨。然后这两场伟大的胜利之后，那应该带给以利亚这位神的仆人应该带着给他的，应该是如果是我们的话，应该是我们应该很高兴，对不对？很应该要颂赞赞美歌唱赞美神了。可是进入到19章之后，你就会发现一件事情神的仆人以利亚他反而面对的是一个更大的征战如果你去看这个19章第2节因为亚哈王他把以利亚一切所行的和他用刀杀众先知的事都告诉了耶西比，那我们从耶西别就差遣人去见以利亚，告诉他说，明日约在这时候，我若不使你的性命像那些人的性命一样，愿神明重重的降罚于我。从这边你就看到我们知道耶西别 是代表这个仇敌撒旦的这个污秽的灵那也就是知道虽然以利亚他面对了刚刚经历了两场的属灵的大的征战得胜，可是仇敌耶西比预表的仇敌他不甘心，他要反扑所以这也就让我们看见属灵的征战我们不能够掉以轻心因为保罗说我们并不是与所血气的征战，我们乃是与空中执政掌权的黑暗的掌管这个世界的黑暗的权势在征战。所以这个时候我们看到这个以利亚这位神的仆人他也会有软弱的时候当他看到这个光景，他说第3节这也是我们今天的晨祷的经文，第3、第4节是我们今天的晨祷的经文以利亚见这光景就起来逃命，到了犹大的别示巴，将仆人留在那里，自己在旷野走了一日的路程，来到一棵罗藤树下，就坐在那里求死，说，耶和华罢了，求你取我的性命，因为我不胜于我的列祖从这边就可以看到有一个惧怕的灵进入到了这个以利亚的里面，他害怕了这也让我们看到神的每一个神的仆人他们都会有软弱的时候也就是说以利亚当他带领的以色列的百姓经历了两场属灵得胜之后，他的灵与魂与体这个时候也会有疲累的时候，也会这个时候他感到了孤单沮丧所以惧怕的灵这个进入到他的里面，他这个时候的信心也非常的软弱，他没有看见，他这个时候忘掉了神在这之前所给他的所释放的权柄跟能力这也是在 每一个侍奉神的人，这也是在提醒着我们，我们每一个人都当非常的谨守这个谨慎，不管是我们在什么样的这个属灵的光景的里面，我们需要知道我们毕竟还是人，我们需要常常的来倚靠神，要抓住他，要来眼目，要来定睛注视在他的身上。这就是大卫在诗篇里所讲的，我们要常常他把他的眼目定睛在神的身上，因为我们这个人真的很容易因着环境很容易受到一个别人对我们的这个一个眼光，一句负面贬损的话语，都会让我们这个信心都会让我们的灵性变得很软弱。所以even 神的这么一个大的被神使用的大先知以利亚，他仍然的会软弱啊。但是感谢主，当我们软弱的时候，神没有责备我们，神依然的用他的能力来扶持我们。我们接下去就看到，他虽然在一棵罗藤树上睡着了神依然供应他所需灵魂体所需用的一切还是期待他这个时候呢可以继续的起来去照样忠心的去执行神所交托给他的任务。所以神给他了他粮食，给了他饼跟水，那饼预表着神的话语，水预表着圣灵的能力，圣灵的浇灌，圣灵的滋润。所以在这个时候当他软弱的时候，神仍然的会用他的话语来使我们心里的力量刚强起来，使我们再重新焕发出我们对神的信心水预表着圣灵的浇灌你看当他在这个面对这个巴利的450个先知，还有另外一些的这个巴利的先知的时候，他是那么的勇敢这个时候当耶西比向他发出威胁的时候，他反而变得那么的软弱所以我们就像保罗所说的，我们没有一个人可以夸口，夸口的只能向着我们的神来夸口。那接下去以利亚因着神对他的这个鼓励，神对他的供应，神对他的这个高牧，使他可以走了40天的路程你要知道从别十巴走到这个神的山，也就是何烈山，也就是西乃山圣经里的19章的第8节说他走了40昼夜到了神的山，就是何烈山。那我们今天接下去的导读经文是从第19章的第10节一直到第18节。我们先来读一下神的话语，19章第10节他说，我为耶和华万军之神大发热心，因为以色列人背弃了你的约，毁坏了你的坛，用刀杀了你的先知，只剩下我一个人，他们还寻索我的命。耶和华说，你出来站在山上，在我面前。那时耶和华从那里经过，在他面前有烈风大作，崩山碎石，耶和华却不在风中，风后地震，耶和华却不在其中，地震后有火，耶和华也不在火中，火后有微小的声音。以利亚听见，就用外衣蒙上脸，出来站在洞口，有声音向他说，以利亚，你在这里做什么？他说，我为耶和华万军之神大发热心，因为以色列人背弃了你的约，毁坏了你的坛，用刀杀了你的先知，只剩下我一个人，他们还寻索我的命。耶和华对他说，你回去，从旷野往大马色去，到了那里就要高哈薛做亚兰王，又高宁氏的孙子耶户做以色列王，又高亚伯米何拉人撒法的儿子以利沙做先知接续你。将来躲避哈薛之刀的必被耶户所杀，躲避耶户之刀的 必被以利沙所杀，但我在以色列人中为自己留下7000人，是未曾向巴利屈膝的，未曾与巴利亲嘴的。好，我们刚刚读完了19章的第10到第18节啊。那从这边就可以看到，当以利沙到了何烈山之后，在第9章，神就问了他一件事情，他说：“以利亚，你在这里做什么？”啊，很显然，这段旅程，他来到这边，并不是神要他来的啊，因为他实在是为了逃避这个耶西比的追杀，所以他自己也被，就像我们刚刚所讲的，他被恐惧的灵、惧怕的灵所抓住，所以他非常的灵性非常的低落，也非常的软弱啊。所以他来到这个地方，他想来到这边可以能够遇见神啊。何烈山就是西乃山，也就是当初摩西在西乃与神相遇，神颁布律法的地方。那他来到这边之后，我们就发现，哎，他对跟神之间有一段对话。那从这段对话当中，也会让我们看见啊，以利亚跟神之间他们的这个互动。那第10节就说，他说：“我为耶和华万军之神大发热心，因为以色列人背弃了你的约，毁坏了你的坛，用刀杀了你的先知，只剩下我一个人，他们还要寻索我的命。”啊，在这边你可以看到，这个以利亚他觉得啊，整个以色列人好像都已经离弃了神，整个以色列人似乎只有他一个人啊，在为着神，为着耶和华万军之耶和华万军之神大发热心啊。所以神这个时候，神没有正面的回答他啊，神做了一件事，说11节说，耶和华说：“你出来站在山上，在我面前。”耶和华在他从那里经过。好，从那里经过就让我们看见啊，我们刚看到了这个神显出了他的大能啊，他有啊这个啊，在他面前有烈风大作，崩山碎石，耶和华却不在风中，风后地震，耶和华却不在其中，地震后有火，耶和华也不在火中啊。从这边就可以看到，神借助于自然界的烈风、地震与火这3件事啊，来告诉以利亚啊，大自然的这些现象的彰显是彰显出神的作为，也就是说什么？耶和华神他是环境的主宰，他是这个宇宙的主宰。而以利亚在这个山这个自然的这个自然的现象当中，他听不见到，他都见不到神。神在告诉他，他必须要用了，他必须要回到里面，神是在他的里面。而神也可以用这些东西来管教，神可以也可以用这些这个自然的灾害来管教他的百姓。所以呢，这个12节就说，火后有微小的声音啊。这个时候以利亚他听到了神的声音，他就用外衣蒙上脸啊。这个时候神再一次问他，以利亚，你在这里做什么？他再一次的用这个第10节的话再来回答神。他总是要想得到一个结果，哎，为什么神这个国家只有我一个人了，其他的人都好像不见了啊！我为了这个国家付上这么大的代价啊！所以这个时候神也没有马上回答他，神只是告诉他，哎，他将会怎么样来对待这一帮啊这一群的以色列的百姓，他们背弃神，离弃神，哎，神怎么样来管教他们？所以神就兴起了，告�诉他啊，神就兴起了3把刀啊，一把刀就是第一个是要高哈薛王。做亚兰王啊，哈薛王做亚兰王，就是从神要从外部兴起一个国敌对的国，以色列敌对的国家来管教这个以色列人。然后呢，神也兴起了另外一个，就是什么？神说要高第二个什么？神说你要去高宁氏的孙子耶户做以色列王。神要用耶户来 管理，来管教亚哈及那些拜巴利的以色列百姓，神要来管他们，要来管理他们。最后呢，神兴起了另外一把刀，就是什么？神要他兴起以利沙来做他的接班人，将来逃避，他说，将来逃避以利这个躲避哈薛之刀的必被耶户所杀，躲避耶户之刀的必被以利沙所杀。也就是说，神要去，刚刚我讲了，神兴起亚兰王来管理，来惩罚以色列，神兴起耶户来惩罚亚哈及巴利的，神兴起以利沙去管教那些被盗的以色列百姓啊。所以你就知道，神他在这边告诉以利沙，告诉以利亚，他要怎么样来管理，他要怎么样来管教以色列百姓，以及他的王，以及亚哈这个以色列的这个邪恶的亚哈王和拜巴利的。另外一个，他要怎么样来管教这些被盗的百姓。另外，最后十八节他说：“但我在以色列中，以色列人中为自己留下了7000人，是未曾向巴利屈膝的，未曾与巴利亲嘴的。”这也让我们看见啊，以利亚他是何等的主观，他觉得整个以色列国北国只有他一个人了，可是神告诉他，有7000个人是未曾向巴利啊。所以有时候我们，这也是让我们看到啊，这个每一个侍奉神的人啊，每一个神的儿女和神的百姓啊，我读到这篇经，读到这几节，我再一次的提醒我，环境，神仍然是环境的主宰，神仍然是整个列国的主宰，神仍然是整个这个啊，这个兴亡废亡都在乎神的手中啊，神仍然的把很多忠心爱主的人放在各个的地方，一同的啊，来为着神的国，为着神的旨意成全，在秘密的在做着很多我们不知道的啊，为着神的国度，为着神的旨意在祷告啊。所以今天以利亚觉得只是他一个人，可是神到这十八节告诉我们，他还有7000个人。我相信这7000个人，因着这7000个人的祷告，也是因着这7000人的祷告，可以让以利亚，才能够让以利亚那么的有勇敢，能够在加密山上啊，能够在这个啊，在此后他软弱的时候，他仍然的可以得蒙神的祝福跟被神的保守啊。所以所以我们不要觉得就是我们一个人在征战，只是我们一个人在面对环境，不是的，事实上有很多很多我们所不知道的这些忠心的神的仆人们在默默的在为我们祷告，为国家祷告。今天也是啊，在美国啊，在世界各地，我相信啊，有许许多多啊，虽然我们也看到一些神所使用的高抹的神国度的将军，但更多的是那些神兴起了许许多多那些默默无闻的代祷者，而这些代祷者借助于他们的代祷，在把神的旨意在一点一点的彰显在这个地上，让神的旨意更多更快的运行在全地啊。所以我们要有这样的信心，要有这样的看见啊，求神祝福啊，今天我们所读到神的话语再次来啊帮助我们啊，让我们知道在任何的环境当中，神都没有离弃我们，在任何的环境当中，神都与我们同在。我们需要有这样属灵的眼光，我们需要有这样属灵的这个 revelation 跟启示啊。好，我们一起为今天所读到的神的话语来祷告。亲爱的天父，谢谢你把这段宝贵的经文啊放在圣经的里面，主啊，他再一次的来光照我们，来显明我们，除去我们的蒙蔽，除去我们的这个主啊，常常的我们只注视到我们自己的软弱，注视到我们自己的这个需要，而忽略了主我们与神同工。主啊，谢谢你今天再一次的来光照我们，来提醒我们，主，你的旨意，你的心意真的是借助于许许多多默默无闻的代祷者的祷告一直在运行在全地，你的工作没有停止。主，谢谢你，主啊，也让 也求你的圣灵继续的来坚固我们里面的信心，让我们的信心真的是在任何的环境当中我们都不会动摇，因为我们知道主，你昨日今日直到永远，永不改变。谢谢主耶稣，听我们的祷告，祝福今天所听到这个晨祷信息短讲的每一位弟兄姊妹们，也与他们同在。这样祷告祈求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愿神祝福每一位。